来针对阿 Ken 弟兄把整个第一章这个很详细的把它这样的一个介绍过那提到有一些一些问题有一些经者他们的解释的观点有一些确实不是很容易就断定到底是如何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先回应有一点刚才阿 Ken 有特别提到这个第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做过这个字这个字是完成式它这个是这个一般的说是不是或者是说应该换作都希腊文的话希伯来文的话它比较是应该是指把蜡是存在的意思它是一个存在的意思就跟希腊文的那个Emi的存在的意思那这个字的存在存有它如果是完成式跟未完成式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它的意义在哪里那刚才阿 Ken 弟兄有谈到说他们认为做过这个字就是他以前是做过成为王那现在仍然是王仍然是王同样这个动词他用在刚才阿 Ken 有谈到第十六节有谈到说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这里谈到了那个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他的言论也是用这个存在这个存在在我面前那在耶路撒冷的人那这个存在这个字它也是一个完成式完成式如果把这个解释这个众人是以前做过耶路撒冷的首领或者说耶路撒冷的做过王的这一些人以前他们是做过王的这一些人那这个存在过去这个是用这个现在完成式的话它不可能是指现在仍然继续在做王所以这个存在如果它是完成式的话它不可能说它是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是这些众人还存在我是胜过这一些仍然还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这些人那这变成说在耶路撒冷都有很多的王了很多的王我以前我现在在做王以前做过王的人他们也仍然在做王那这样的话就有一种自我矛盾的这种的意思了所以十二节做过这个字跟这个第十六节以前存在两个都是同一个字那不可能两个都指以前是王现在仍然是王这是不这样的话是彼此矛盾的了这样的同一个字不可能有这样的解释了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有讨论过了一般是说如果我是王的话一般正常是会用未完成式我是王我是王我现在是王我以前是王我现在是王如果就希伯来人的习惯用王的话他会用未完成式我是王我现在仍然是王那就会用这个未完成式了那如果我曾经是王那这个用现在是用完成式的话就一般是指我现在不是王了 那到底这个王这个字我们也有讨论了，王这个字不见得它一定就是指君王，这个字可指一般的领导者、首领啊，一般的官员都可以当作王啊，所以不见得作者他就一定是以色列的君王，他可能是曾经在以色列领导过以色列的这些首领或是这些官员、这些公务人员都可以讲啊。这是啊，我对希伯来文的一个的了解啊，就它的用词上来讲，这个不可能指所罗门王了，它不可能是指所罗门王，因为所罗门王是到时都还是王，那不可能说所罗门王他退休了，然后他才写传道书了，啊。如果有人这样认为说这个是啊，他不写，他不提示他是所罗门王，他这个名字啊，然后他是他年老的时候才写传道书，那就传道这个就四世纪跟历代志，他是做王到死的，他没有说他提早退位了。就以色列的历史中，确实有提早退位的君王，北王跟南王都有。但是所罗门王好像没有，就一般人的考据是所罗门王并没有他提早退位的这样的做法，那有的人有确实有提早退位做王的意思，有啦，这个历史上他们去考据确实有好几位。那如果就这个角度来看，所罗门王不可能是传道书他这个是他写的了，如果就用词上来讲跟实际上的经文上来看啊，大概是我的观点是这个啊。
如果现在做一般的话，他会比较用现在文词，文词希伯来文的分词都有现在的意思，而且在进行。如果不是现在的含义，是 以完成和没有完成来表示过去跟现在。不过这一种过去跟现在不一定是要用这一种完成或不完成来，只有这样来表达，因为希伯来文的用法说实在很复杂，甚至有人认为说，这个完成式跟未完成式是一种主观跟客观，或是你个人经历以及没有在经历的那一种分别，这是现在的人对于现在派的人的说法。那反正就是说，如果照一群说的，同样的一个存在的这个事，做过在十六节都一样的，也是说那个众人是存在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个，那同样一个字，同样的一个完成式，它不可能有两种的含义的，啊，这是导师可以大家可以了解的。如果你把第十二节说过那个只是现在在做王，而十六节说是以前是做王的，这很明显是矛盾的啦，这点我赞成。
昨天我提到一个刚才阿 Ken 有谈到那个都是捕风啦，这个字啦，捕风这个字，这个字风字原来是灵啦， 风，原来这个字它是灵，它跟灵是同一个字啊。啊，那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哦，灵跟风其实两个都用同一个字。希腊人认为灵就是风，风就是灵。那希伯来人也是一样，他们也是灵跟风是同一个字，哎，都是一种气的，都是基本上一种气的。那补风这个补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很热切的、很渴望的意思，所以这是一种啊风的渴望，或是一种灵的渴望，灵的渴望啊。也就是他强调的是，他不是一个，因为风跟灵它是看不见的，跟一般我们讲说这个身体，哈、哦，身体是看得见的，所以人的渴望跟灵的渴望，它基本上就是说，一个是实际上是可以直接摸得着的，一个是摸不着的东西的，啊，说它是说这一切都是你摸不到的。你没办法摸得到，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补风，把这个渴望变成是补风，变成是去要去抓住这个风了哈。啊，你当然人不可能抓住风，所以这都是空的，都是空的。不过啊，阿Ken确实他解释的很清楚，虚空这个字本身它并不是在强调空，啊，虚空。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作虚空，确实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法，因为虚空我们都会认为啊，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是没有的，哦，什么都是没有。但是确实的，这个字原来是指呼吸、呼气。那如果在希伯来文来讲，人的呼吸跟呼气哦，它可以指一方面是指生命啊，生命就是一种呼吸、呼气的，啊。但是有时候它的反面的意思，呼吸呼气这个字，往往它代表是表达是人是白白的、白费的，或者说人是这种是一种很短暂的、没有价值的意思。所以一般我们说虚空，它是可以指说它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你白费力气的。这些都是白费力气的，好，那并不表示说白费力气，表示说它都是空啊。白费力气不是说你还是有做了，只是说这些做的最终的意义上来讲，就最终的意义上来讲，好像它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用词啊。一般我们这比较来强调说，传道书很多它是一种比较说法，它不是一个强调一种绝对说法啊。所以这些说没有意义的东西，或者说虚空的意思，它是说它就跟啊，就是这个阿Ken弟兄一直强调说，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的比较，是上跟下的比较啊，而不是说它本身就完全没有意义。他如果跟永恒的比较，他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他跟神的事情来比较，他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上的用词，哦，这个是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讲法，哦，传道书他用的是说人间你所去经历到这些东西，它本身是有意义，不是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他要跟永恒、跟天上的、跟神的计划、跟神的作为来比较，那人所努力所经历的这一切跟神的计划、跟神的神所做的这一些来比较，那确实它不是天跟地之间的差异，它没有真正的有价值的。它是用这个角度来劝勉人，人世中所做的这一切，人要去做，不是不要做。所以刚才阿Ken弟兄也有强调说，智慧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用，但是他作者还是继续来寻求智慧，因为智慧还是有它某方面的意义、某方面的功效，它会让我们去发掘、去知道、去了解。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我有智慧我就解决一切的问题， 我有智慧，我就能够达到一切的完满。哦，这个是作者他要去跟我们做另外一面的比较。所以智慧它有它的功用，但是它也有它的限制。所以他最为什么他在最后来谈到第十七节十八节，那这个第十八节他谈到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愁烦这个字，这个字的原来的动，这个字根的动词是愤怒了。这个字原来是愤怒，人的怒气，那怒气变成是名词，它变成是名词，所以一般是指人的一个怒气啊，人的愤怒怒气。多有智慧就多有怒气，多有愤怒，表示说我有智慧，但是又好像我凭着智慧我解决不了问题。智慧越多反而是越带来让我愤怒，因为我越智慧越去思考很多的东西，发现我用人的智慧用人的方法我没办法去解决啊。所以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忧伤这个字本身，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有一种极度的一种痛苦的意思，非常的痛苦。所以越有知识的人越痛苦，越有知识的人越愤怒，因为好像我们靠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发现到我们越知道越多，我们越能够有能力去了解东西，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越无能，我们越没办法去改变这一切的事情。这是作者他要去强调的，人不能够改变一切，人力无法回天，人力无法上天。这个是传道书他的思想的观点。所以最后他要谈到人还是要回到只有敬畏亚威，只有敬畏亚威才是一切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局啊。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我敬畏亚威所以我就不寻求智慧，我就不加增知识。他没有这样的讲法，反而是我们更需要去追寻，更需要去查究。
有释经书作者他用一章十二节啊，他讲说在看这个作者哈，他说这里首先是在耶路撒冷做王，但是呢他又说是以色列的王，那他指的是说按理讲说如果是以色列王这种说法一般是在王国分裂之后分为北国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所以以色列王一般称呼应该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做王啊，但是他又称作是以色列王，所以他认为这一定是联合王国。那如果以联合王国的角度来讲，唯一一个可能性就是所罗门王，他用这个来认为这个是所罗门王，而以后在耶路撒冷做王的都只是犹大王而不是以色列王。他就关于这一点大家有什么看法？
如果他十二节用这种用法，是王是在以色列之上，然后在耶路撒冷，那就第十六节，十六节他的用法是在耶路撒冷之上，在我面前存在的是在耶路撒冷之上的这一切人。如果今天说这里是以色，他是做过以色列的王，那以前又是有人在以色列之上的这一些人做过王，那以色列他都变成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了，不是能够，不是只专指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了。如果这样专指以色列，北国以色列，那第十五、十六节那个以耶路撒冷的众人，这个众人就不能够是指王了，就不能说指王了。
对。
啊，如果这里是指王，那这个第十二节那个以色列就不是专有的北国的王了，就不能够是专指，所以你只能够取一个了。
对，
取一个了。
因为十六节并没有讲以色列，只有讲耶路撒冷。
是啊，那他的用法是他是在以色列之上，他很独特的，他不是用那个被，哦，用被，一般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啊，在啊那个是用被带出来的戒指，但是他这个那个。在什么之上做王的那个，他用这个戒指是用那个在什么上面的那个，而不是用在什么里面的，哎，所以他那个用词确实有他独特用法。第十六节那个用法确实他有独特用法，哎，在耶路撒冷之上的那确实有管理治理，一般确实统治的管理治理的话，一般的用法都是用这个字的。用这个戒指在石磨上面，哎，要表示他是做管理者的意思，
哎，就是这个
R 要用 R 的意思，用 R。 所以确实十六节那个用法，确实他也应该是有以色列的王的意思，管理以色列的人啊，哎呀，这个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专门用法了，哎，所以第十六节我确实比较认同，这个是指确实是以前在以色列耶路撒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这些人，确实是用这样的用法比较好。如果这样的用法的话，那第十二节的那个用法就不应该专指了。
如果十六节这里强调确实他指的是以前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众人，他复述，那如果是用所罗门的角度来讲也不成立，为什么？因为在他之前应该只有一个王嘛，扫罗王而已啊，怎么会复述呢？所罗门王之前应该只有一个王嘛，大卫没有王，大卫又不做王，大卫并没有做王，所以只有扫罗一个王，所以这边的复述 不合理嘛。用
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只有大卫开始啊，
从
大卫开始啊，
对啊，所以没有啊，
所以就单数了，他不可能是双数。
哦，讲错了，是大卫了，是大卫建殿，这个不是大卫建殿，那做王是
大卫做
王，一位
大卫
讲错了，
耶路撒冷开始。
啊，之前不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吗？就是扫罗也不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这里用这种复数的人，就复数的王，这个也不合理啊。所以，如果以十六节，它指的是说，在就是统治有多位好多位统治者在耶路撒冷做统治的统治者啊，这个应该是在比较后面，而不可能是在初期。大卫或所罗门时代，是不是这样？
是啊，
所以应该是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位在耶路撒冷登基的这个王， 许多统治者存在以后，他才有可能有十六节的说法。
嗯，
那再结合我们刚刚讨论的一章十二节谈到做过这个王，如果我们是用比较单纯的文法的含义来看，而不是现在很多释经书它往往把这个完成式把它解释成只是一种好像是过去的或者还当作是现在式的一种翻译，它甚至有这样解释哦。
嗯，
有很多翻译书它都是这么讲，那它这个有点更改了文法的基本用法。那我们如果恢复到文法的基本用法来讲，就是真的是指做过王的这种角度来讲，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种新的看法？比如说他过去在位，后来不在位，是不是有这种可能？而不是一般释经书认为他一直在位的这种说法。陈宇他是有提到说撒冷王麦基洗德是不是耶路撒冷的王，这个很早期啊哈。如果要这样讲的话，那是不是也包含要把耶布斯人的王也要算进来？如果是这样，但是他特别讲是耶路撒冷，跟以前早期的撒冷王应该还是有区别吧。
确实有很多的用词它跟诗篇跟箴言啊，还有跟提那个尼希米记啊、以斯帖记、以斯拉记，都只有他们那时候才有出现的字啊。那这些字跟这些字哦，都一般都认为这个都是比较晚期的，比较晚期的人用的字啊，哎，也就是说大概都是被掳之后，因为诗篇很多是被掳之后的人写的啦，哎，所以这些词不太可能是被掳之前的王国时期里面的人所用的词句的，哎，所以确实如果就光用词上来看。然后光这里所用的这些用这个第一节第十二节跟第十六节来看的话，那确实说他是所能王写的是比较会让人压抑啦，哎，再来圣经哦，旧约圣经说这个作者是谁哦，直接写作者是谁的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哎，也就是说大概就是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会写，不是说全部的先知书都有写，很比较多一点的先知书会写，这是哪一个先知他讲的了，但是很多的先知，很多的其他的经卷，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开始
都没有写，
一直到历代志这一大段里面没有一个写说写是作者， 没有，没有。哎，那我们说这个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以斯帖记也都没有写，作者是谁？
嗯，
哎，耶伯记也不用，也没有。哦，那是，那传道书呢？他也没写，哎，他只是讲他的身份而已，他也没讲他是谁。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们认定的说先知书哈，大部分都是在被掳之前，先知书了，绝大部分的先知书都是被掳之前，特别是北国的那些先知书，都有写名字，而且都是被掳之前。那被掳之后，反而我们发现到很多的这些被掳之后的书信，大部分都不写。这好像有一个趋势，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我不晓得。但是如果就比较的话，也就是被掳之后的书信的成书收集成出来的书信都不写作者是谁，而被掳之前的这些先知书，他反而会写作者是谁。他好像有这样的一种习，当然不是绝对的，不过好像有这样的比差一点，这样的比较好了。如果只用这个角度来看传道书的话，那传道书反而是应该是被掳之后的。这个不讲他是谁，
我们现在能肯定的就是说他是大卫的儿子啊，这是明确的。那他做过王，而且是在耶路撒冷做过王，那这样的一个范围啊，其实也不少人啊。那再从其他的证据来看，不管是从语言学来讲，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内容来讲，语言学上、文法上、用词上呢，它确实是比较接近，它有一些特征是跟被掳之后才产生的一些文章的写法是相近的。它不像是被掳之前的这种用词文法啊，所以从这几个特征来讲，不太可能是在最鼎盛时期的所罗门时代所写的。那又有人提出一些看法，就是似乎是他是收集编辑，或许是所罗门当时的一些言论说法，也有这种说法，只是说成书的时期比较后期。那这个就又难以又确实有很多考证上的困难啊。
作者本身确实他是有一个编辑的手法，如果就文章来看，他确实有编辑手法，
是
他绝对有编辑，他不可能他不是没有编辑，但是他的编辑又不是一种理路很清楚的一种编辑法，不是的。刚才阿 Ken 也有谈到，我说如果做第一章的结构上来看，它确实是四到十一、十二到十八，它有两段式的，而每一段式又分作两个段落，所以四到七、八到十二、十二到十五、十六到十八。他每一段又分作两段，如果你又注意看哦，四到七，他用四种来循环四种，那八到第十四到十一，他用四句话，也都是四对四啊，好，前面是四对四，好，那后面呢，十二节到十五节，有人认为说他用七种尝试，好、哦，来寻求七种尝试来寻求，那是这种尝试像一个哲学家一样的方式在寻求。那十六到十八，他又好像他是一个管理者，哎， 那他所经历所看到的面相是一个管理者，但是他这样的管理者的角度又跟那个像一个哲学家的角度他又不一样，一个老师的观点。也就第十二节他是传道书，他是老师，一个哲学家，跟第十六节以后他又说他这样的一种经历，有人说他比较偏向像学生啊，有人这样讲了哈，他说他像学生一样在学习啊，那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习，做一个对比啦。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发现到作者确实他有很好的一种编辑法，但是这种编辑法又不是一种绝对像希腊人的那一种推理性的一种编辑法，它不是一种推理性的编辑法，不是，这种是确实是比较像犹太人的编辑法，犹太人他比较不是用一种很强调完全是要A 推 B 推 C 推 D， 犹太人比较没有用这样的方式，他比较用的是一种现象，这个现象讲完之后又讲另外一个现象，再讲另外一个现象，那好几个现象把它组合起来成为一个主题，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种描写方法，而这个又是一种比较他们后人编辑的一种手法。好吧，来，我看看这个保全率。